上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这个创世纪啊。我想开头的时候好不好，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请大家低头简短祷告。阿爸，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也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为要叫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儿子，所以你让我们从圣经中来明白。你也知道我们天然的悟性是非常有限，若不是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没有人能从你的话中明白你的旨意。阿爸，我们的父亲呢，感谢你，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愿晚上圣灵运行在这个聚会中，主啊，开我们里面的悟性。父亲，让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中看见你儿子的宝贵，看见基督的意义。父亲，我们愿意圣灵解开圣经的话语，让基督的丰富流露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晚间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也成全每一个弟兄姊妹爱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真是因着得着你的言语，我们灵里得着饱足，我们的心充满欢喜。愿在地上每个弟兄姊妹都能过刚强的生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开头的时候啊，还是和弟兄姊妹们呢稍微的提一下，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啊，我们一定要抓住。如果这些原则我们抓不住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对主的话的领悟呢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啊，不可能那么样的明白。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经这本书呢，基本上来讲它是一本属灵的书，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这本书啊。虽然它里面包含着很多的这些什么科学啊、文学啊，很深奥的一些思想在里面，但是我们晓得圣经这本书是专一为着基督做见证的啊。特别创世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你必须首先明白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17节的话，那么你才能懂得这个创世纪的意思啊。因为神创造整个万有是在他儿子的里面创造的啊，所以呢这本书呢实在是一本奇妙的书，并且圣经这本书也是一本呢非常厉害的书啊。虽然呢它呢不是用来研究科学的，但是呢它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科学，所以地上的科学家没有办法推翻他的啊。那么他也不是一本哲学的书，但是他里面所包含的意念呢是远超过地上的哲学所能领悟的范围，他的深奥不是任何地上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思想所能达到的境界啊。他虽然也不是一本用来研究文学的书，但是我们晓得在人类历史上啊，叫很多文学家读到圣经都叹息啊，里面的文字用的是多么的美丽啊，它的辞藻是多么的精炼。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本书也不是讲地理历史的书，但是呢历史学家无法推翻它，因为它非常的准确啊。那么地理呢也是讲得非常的完整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是好像包含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牵引出去了啊。我们就讲这个世界的来源啊，我们讲地理历史，我们就讲这些哲学， 我们就讲文学，很多人研究这些东西，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本书，啊，它是带领我们认识神旨意的一本书，它也是叫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得生命供应的一本书，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用这个眼光来看它。今天你不能用你天然的思想，用你自己的意念来看这些东西。如果你用这些东西来读的时候呢，你往往抓不到那个圣经原来的本意了，那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解经的聚会啊，所以我要再把这个原则呢给弟兄姊妹们呢把它强调一下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扭转我们的眼目啊，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的话语啊。那么所以呢，在圣经的字面背后呢，隐藏着许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并且呢它有属灵的逻辑在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圣经啊，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开我们的这个悟性啊，叫我们能够摸到圣经的逻辑，能够摸到圣经里面真正的含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圣经里面真正的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物。奇妙的是什么呢？当初呢，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作者本身呢，他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往下解释的时候，你看见啊，圣经的字里行间每一个字用字都是非常严谨，并且呢它前后是连贯的，它的逻辑是一致的，那这真是叫我们惊叹不已啊。因为我相信摩西当初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并不还没有那个启示能够完全明白这个意思的，但是在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被圣灵所控制的，所以呢他所写的东西一点的偏差都没有。哇，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这真是出于神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慕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我在世界各地啊，常常给弟兄姊妹们提醒，我说当我看见一个基督徒手中握着圣经的时候呢，哇，我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看见。我心里想，你知不知道你手中握的是什么啊？整个宇宙的奥秘都在其中了，你知道吗？你握着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懂这件事情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你轻看圣经啊，不够好好的爱慕它，读它，我觉得是一个浪费，是一个可惜的事情。所以神的儿女们要爱慕神的话语啊，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呢，我们知道神把他心中全部的意念都已经放在你的手中了，他把基督完整的意义放在你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手中握有整个宇宙的奥秘，但是呢不能说他是他你是你啊，你必须要进入圣经的这个思想。所以呢，我们求主一面让我们读，一面好好的祷告，愿圣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解开所有的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懂得神的心意啊。那么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章的第三节，是吧？我们已经把这个创造的七天啊，那么都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晚上呢，让我们继续的再往前来交通。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了，我们这一次呢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是根据事实和属灵的含义来读的啊。我们一面知道这个事实是怎样，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要解开它里面属灵的含义。因为这个属灵的含义不解开的话呢，对你我呢就没有真实的意义了， 是吧？我们只是得出一些头脑的知识，这不是读经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得着的是里面真实属灵的含义，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可以应用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两面的情况呢，那么在主面前并行的来读它。那么我们并不是要赶进度啊，我希望能把其中的含义呢，能够把它说的尽量说的详尽，好吧？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的能够多一点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开始读起，好吧？我们先读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好，这里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呢，他重复前面好像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间的啊一些重要的事物啊，所以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呢，原文就是历史，就是天地的由来，天地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哈，一切事物都是起头的，最早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要把一切事物的根源把它弄清楚啊！所以英国呢，斯柏克弟兄曾经说过，如果你能把圣经中啊那些根源的东西弄清楚的话呢，你大概就会知道以后的发展是怎么样啊。如果你能把圣经最后的结局弄清楚的话呢，这个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首先要把那些源头的事物呢，先把它弄清楚。所以呢，这是创造天地的一个历史。其实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它也是用那个 generations 这个字的，就是世世代代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历史是怎么来源的。所以在西方人的世界里面呢，他们讲 history 这个字的时候，就讲His story， 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呢都是他的故事。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以为说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历史，美国人美国人历史，我们自己的家族历史，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从根源上面来看的话呢，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历史。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所能明白的。今天世界上很多民族他们要找根源，对不对？找不到啊，我们中国人呢找来找去找了个皇帝，那个皇帝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说皇帝的子孙啊，那么皇帝从哪里来的也搞不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圣经这本书把人的来源，整个宇宙的来源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啊，是讲述他的历史啊。那么在第五节这里就开始说呢，说这个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啊？如果你有属灵生命经历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感觉，这里好像不仅是讲到一个事实，当时那个地上呢还没有草长出来，这个田里面呢还没有菜蔬，对不对？因为什么呢？神还没有降雨，还没有耕地，是吧？啊，当你有真正属灵经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感觉到这里不光是讲到这个世界当初原初的情况是怎样，这个也讲述到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的东西在里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在所有圣经字句的背后，它都有含义在那里的，它都有什么呢？它都有一个逻辑在那里的。这里的这个野地田间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圣经中间所有关于这些地的这个思想把它拿出来之后呢，你就看见哈，我们 对这个地的这个观念呢，是因为以后整个圣经历史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属灵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个代表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尤其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地指的很多方面的意义说的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地是什么，就是人的心啊，心田，我们的心田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也讲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田地，神撒种在世界里，把我们当作种子撒在这个地里。那么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讲到教会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地当初神创造的不仅是我们今天在上面赖以生存啊，能够立足的地方，这个里面包含着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再回头看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发觉这个有包含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他这里开头讲什么，这是野地，是没有生长草的，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什么叫野地，那没有得救的时候人的光景就是这样的，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在神的眼中来看，每一个圣徒的心田都是什么，野地，野得很呢啊。你承不承认呢？是啊。所以今天地上人很多有野心啊，什么叫野心呢，就是那块地啊，是野地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还没有得救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个田地呢，就说明你初初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现在不同了，你蒙恩得救了，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整个教会是神耕种的田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那个根源的事情上面呢，神已经把一些什么隐藏的意念已经隐藏在这些话语的背后了，有多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圣经的话，它的言辞绝不是随便的一些的言辞，因为它在表达一个意念，神在要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并且把我们蒙恩得救的过程的情况都摆在其中啊。所以呢，这个野地讲到没有得救的情形，这个田间讲到初得救的情形，那么这里讲到神还没有降雨，哇！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提起这个降雨啊，你就想到什么了？啊，弟兄姊妹想到什么？啊，想到圣灵，对不对呀？因为在圣经里面，大雨啊是预表圣灵啊，啊，神的灵降临的时候啊。所以那个你看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只等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啊，这个田地就看如飞天，飞天就看如树林了，对不对啊？啊，天降甘霖啊。那么耕种呢？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什么叫耕种？看看弟兄姊妹的领会如何？耕种是什么？都没人晓得啊，啊？哎，有人讲大声一点，不要怕，你讲的是对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耕种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说明什么呢？当我们还没有得救是野地，当我们得救是田地，现在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怎么降下大雨，犁下深根，要使你这块田地怎么样，变为肥田，变为好土。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这是天国的奥秘呀、啊！哇，你看看多奇妙！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我们想着摩西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摩西不会晓得的，摩西只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就这么写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写的一点都不会错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要把我们这个野地变成什么好土。所以需要经过圣灵的活水的浇灌，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生根，这样呢变成好土之后呢，也许会长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 所以你看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妙的，圣经里面已经把这些意念已经放在其中啊。那么好，下面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他说哈，因为还没有降雨，还没有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啊。那么当时这是一个现象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呢，因为这个天地刚刚创造的时候呢，这个地温还在，他们说，所以那个地温呢会把那个地上的水汽蒸起来，所以那个雾就上扬。这是我们今天按照什么？按照科学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领悟的，对不对？但是到底神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什么是雾气呢？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雾气呢，它也是带有一点水分在里面的，是吧？它是一个水汽啊，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从地上升的一种水汽啊，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的生命啊，啊，代表人的生命。这是从人的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点情感，一点的智慧。所以这个也叫我们什么？得着一点什么滋润。所以你从这个世界里面也可以得滋润的啊，你看看有时候人的情感给我们带来一点，哎，心灵里面觉得一点滋润，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得到一点什么人的智慧的东西啊，我想今天在座很多都是读书人呢，啊，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呢，哎呀，觉得这些知识呢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田啊。你读书的时候快乐吗？有的人读起书来很快乐，说天天读书啊，有人说一天不读书啊，这什么人面目可憎，对不对？那么一天不读书啊，这心里不舒服，有了书了什么都满足啊。有的人就整天钻这个图书馆里面在那读书了，因为什么？他也给我们什么带来一点滋润。但是请你我记得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雾，这不是从天上所降下来的活水。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呢，哎，我们呢得不到这个活水的这种供应满足啊，他有点雾气他也满足，对不对？所以就追逐这些东西，就整天上网啊，读这个呢，读那个的，也满足，你不读他也不满足，对不对？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做雾气。说你知道人间的智慧、人间的学问、人间的经验的东西，是从什么？从地上生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圣经的话很奇妙，在这里他讲的东西就是讲到我们在生命经历中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因为难怪有很多年轻人常常读的，他说人家那个讲的也很好啊，人家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也很对啊，对不对？那结果那什么，那是雾气，那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活泉。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必须要分辨，说你读主的话，你要从主的话里得到光。我们所需要是什么？是圣灵所引进来的活泉，那个才是什么呀？真正的满足。所以你记得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里面有无比的干渴，那个雾就是他的雅各井，你知道吗？他每次去打一点水上来，稍微叫他得罪点满足。但是有一天他碰见了主耶稣基督了，这个生命的活泉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丢下水罐子啊，灵里面有非常大的满足。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基督徒不爱世界，你不觉得世界上东西有吸引呢？那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你道德的观念或者你宗教的一种情操，你要拒绝这个拒绝那个。我跟你讲，拒绝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咬紧牙根，这个不碰那个不摸，哎呀，这个日子过得难过。所以有的人意志力坚强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个宗教出来的东西奇奇怪怪的，有人跑到深山里面去，躲到树洞里面去，那么在那里整天修行，对不对？哎呀，你这个修行东西太多了，那奇奇怪怪的。我一次看一个印度一个人，他爬了个木杆子上面，整天在木杆上不下来，大家都把他当圣人看，他呢苦得要命。还有一个人把自己倒吊，整天都吊了好久，吊了几百天。我们一个弟兄啊，这个孙大信弟兄就跑去问他说啊，他这样跟他讲话，因为他倒吊子，怎么这么跟他讲话？ 他说你钓了这么久心里有平安吗？听他说什么？他说我才钓了几百天哪里会有平安，可怜吧。人今天用这些方式，用靠自己的意志力来追求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根据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追求主的啊。我们是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拥有主的生命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是靠这个外面的一种道德的涵养，一种宗教的情操在这里来过基督的生活。如果这样太辛苦了。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物质，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是生命的活泉。你知道这个雾气一上升呢，所以呢，世界上人才讲，有的时候弄那个云里雾里的，搞不清楚，是不是？这个雾气一来了，摸不清楚方向，你知道？所以圣经这么解释，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你喜欢追随知识吗？你喜欢追随这些东西吗？你到最后发现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怜悯。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多悲惨呢？这些悲惨有时候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人来的，所谓有聪明头脑人搞来的东西，对不对？今天这个主意，明天那个主意，一大堆的主意出来，这世界就乱糟糟的，云里雾里啊，搞不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需要是什么？生命，基督的生命的供应，这个才是真正的光啊，真正的里面的一个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整个的一个情形，看多么有意思啊！你仔细，如果你能领悟的话，这非常有意思。好，那么到了第七节以后啊，这里开始讲到人的创造了。哇，这个更重要啊！这一段话呢，这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仔仔细细的来领会它。好，我想我们这个从第七就读第七节啊，把第七节读下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个第七节虽然只有一节圣经呢，但是呢，里面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这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创造。神的整个心意呢，都寄托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啊，那么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呢，他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他不是用地上的泥巴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我从前也不领会，我从前以为说呢，神在地上找了一团泥巴，把它捏成一个人啊，然后吹点气到他鼻孔里。不不不，圣经讲说什么？是灰尘 ，dust， 是灰尘。神，我们这个人是灰尘造的，所以难怪你死了之后把它一烧就变成灰了，对吧？就变成灰了，你烧不出什么一块泥土来，烧出个灰出来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是神用这个地上的灰造成的。那么这个灰呢，它是原文的意思说呢，是红土的灰，红土的灰。所以呢，神当初造出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红的，所以亚当什么？亚当就是红的，意思就是红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一造就造出个印第安人来了。那么地上人只有印第安人是红人嘛，对不对？不，他就是一个红的啊。然后呢，他这里这个造这个字哈，他是用了一个 form 这个字，形成，神是把它弄出一个形象出来。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人有人的形象，对不对？是被这个什么 form， 这个 form 啊，其实它这个原文的字义是什么？它是一个窑匠。所以难怪圣经里面讲说什么，我们的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对不对？你看那个耶利米就这么讲的啊，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啊。所以你知道圣经后面的很多的思想都根据于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思想。所以他这个字呢，就像神就好像是一个窑匠一样的， 把这个灰尘呢，哎，把它这么弄成了一个人的形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知道，在我们诗歌里面呢，我们才唱说什么呢？主啊，愿你团我造我啊，是吧？像你窑匠手中的艺术品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就是按照窑匠的法则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他一直在磨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灵的工作是把我们什么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conform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所以这个窑匠做，我是没做过了，我看人家做过啊。他们在那做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窑匠的手很精巧啊，一捏捏出个瓶子，一捏捏出个碗，对不对？他会弄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形啊。所以这是讲到神工作在我们身上、人身上工作的一个法则，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在神手中所有的经历，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魔造的工，一个经历，你哪里不对了，不行了，他再给你这个，把你整修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就说呢，做成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啊，那么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我想我们必须要稍微准确的领悟它。那么好，这个人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然后神把生气吹在他口里，这个我们要晓得哈，这口气就是人的灵，这口气不是神的灵，不是神的自己，是神吹的一口气。这个跟我们在以后蒙恩得救，我们从基督所得着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从基督所得着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天然的人从神所得着的是他口中的气。这个我想弟兄姊妹能明白吗？不是神的自己，但是这口气吹进来了，因为是出于神的东西，那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啊。所以这口气一进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跟所有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万有都不一样，所有动物都不一样。因为呢，在其他神造其他的动物的时候呢，没有吹气啊。所以人跟动物之间的差的就是什么？神的这口气。那的确也很奇妙，我们人呢，活着的就是靠这口气，对吧？所以呢，人呢在地上呢一生追求的什么，也是为着这口气。所以难怪做父母的，中国做父母的会对儿子讲说：“你要为我争这口气。”那对对，就这口气，对吧？有的人在拼着命去做事情，他就说：“我不服气，我就争这口气。”对呀、啊，人就是为你看这个人知道这口气。我记得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忽然倒下去了。哇，我那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她就一直出气啊。我爸爸着急得不得了，拿手按着她的嘴啊，但那个气一直往外出就没了。所以人真是活着就是这口气，这口气一不在了，你就是个死人了。所以当初神把这个气吹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活着。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所吹进来的这个生命的气息就是我们人的灵啊。那么人的灵呢，这个气进来之后呢，它跟用尘土所磨造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人体呢，体一结合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产生了魂了。这个 soul 就出来了，这个魂就出来了。那么这口气跟那个 物质属土的这个体一结合，就出现了这个魂。这个魂是什么东西啊？魂就是我们的自我，就是我们的个格啊。今天我们每个人活着都会感觉到自我，对不对？有谁感觉不到自我的吗？有没有？你如果感觉不到自我，你就是个泥巴人，那么你还不是一个人呢。因为你觉得有你啊，你觉得你自己的自我啊，弟兄姊妹们，是什么？因为你里面开始怎么样，有魂了啊。所以呢，他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当这口气一进到这个红土尘所造成的人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他不是活，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翻译变成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成了一个活的魂。现在怎么样呢？这个人开始呢是有灵，但是呢他开始有个格，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格啊。所以呢，我们的魂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灵和这个土所有的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啊，产生的这个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开始这个魂呢也是一个生命，所以圣经呢也称它是魂生命，魂的生命啊，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啊。那么这个魂呢，就表示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也可以接受外界所有刺激的一个活的一个人。你看这么奇妙吧，神的造人呢非常奇妙啊。因为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这是神当初吹一口生命的气在人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啊，使徒保罗就解释这件事情了。他说呢，首先的亚当是一个使人活的魂啊，末后的亚当呢是一个叫人活的灵。这个情形就不一样。这意思是什么？当初神吹的是一口气，他还没有能把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分赐给人。但是神的用意是什么呢？先把你造成一个活的魂，然后呢怎么样呢？神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老早神创造出就是个心意了。那么我们晓得后面有堕落的故事了啊。感谢主，主耶稣成功救恩之后呢，他成了一个末后的亚当。那么呢他就怎么样成了一个使人活的灵。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亚当开头的是头一个人的光景，跟以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的光景不一样。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神在我们里吹一口气，那么我们成了一个人啊，并且要成什么？成为一个有灵的人。现在怎么样？现在你所得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得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那么开头人所得做的只不过是神口中的一口气，有子民能明白吗？这样清楚吗？所以今天你我所蒙的恩典是非常的大。今天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得做了什么？得做了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呢，有子民们还要引来的那是神真正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造人的这一个过程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懂得这个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到后头来，这个跟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有密切的关系。主若许可，这个主日早晨我要讲一点这个魂的得救的事情。因为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我们到后来所发生整个的难处的，今天呢，在个人的生活里面，社会的难处和整个教会和神旨意上所发生的难处，都跟这个魂有关系，啊， 这个魂所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现在经我们记得，现在开始人的有了一个个格了，这个个格里面也包括了神给你所有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在里面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真是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晓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呢，因为人的魂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这个难处啊，所带下的悲剧，那是真是大的不得了。你看，有的人的魂呢，到最后被仇敌的那个工作的引发出来所发生的能力呢，能控制多少亿的人？你，我想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啊。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控制十几亿的人，那这什么东西啊？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呢？你就知道这个叫做魂的魄力，对不对啊？一个人呢，还有魄力，还有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哈，跟以后人堕落的那个光景呢，都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经把这个里面所有的一些秘密把它揭露出来了。今天我们就能明白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被人家牵着走，影响着走，你还不知道呢，知道吗？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的主义还控制着很多很多人，对不对？各式各样的主义啊。那我们在美国啊，控制我们最厉害的什么呢？资本主义，是吧？这个我小时候搞不大懂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生活中已经都你都受它影响，你知道吧？你还搞不清楚呢。因为提起这样的主义，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向这个方向，原来提起那个主义，对不对啊？哇，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被犹太人影响得很厉害啊，犹太人的思想控制很多，什么？你知道共产主义那个最早的起头是谁啊？马克思，对不对？马克思是什么？犹太人呢？你看多厉害啊！他的思想到今天还控制着成千上万的人呢，对不对啊？那么你像爱因斯坦，犹太人，他的思想控制着整个科学界，对不对啊？影响多么的深远呢、啊？还有他们犹太人中出现的好几个所谓的哲学家，这些思想都影响的非常人类非常厉害的。所以你就知道神给了人的这一个魂啊，这个魂里面所有的心思还有他的智慧所能发出来的功用也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这个魂是有非常的作用。为什么神要把人造成一个 living soul， 对不对？因为神的旨意也跟这个部分的功用发生关系。但是呢，撒旦也是非常聪明的，等等后面我们就会讲到了啊。他首先进来的就破坏人里面这个魂，结果呢，这个魂就成了仇敌手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这个我想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讲。所以你首先要记得，神把我们人造成一个魂，他的魂是有用处的东西，但是一堕落之后呢，反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祸患。好，那么现在呢，他讲了个人创造之后呢，这个摩西呢又开始转向什么，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就讲到什么呢？神立了一个园子啊，这个我想我们这样吧，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读到第十五节，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啊，第八节到十五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逊， 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好，我在十五节读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现在呢，摩西呢讲完神的对人的创造之后呢，他现在又开始讲一个原子，因为这些东西啊都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啊，所以他一个点一个点的在这里把它记录起来。那么这里说呢，神在东方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讲东方都有特别意义，东方是指的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啊，是指的荣耀的一面啊。所以在东方立了一个原子啊，这是神的荣耀的一个旨意，立了一个原子叫做伊甸啊，伊甸园。那么在神在那里就在那里栽种了很多很多的树，是一个花园啊，原文说是一个 garden 啊，是一个花园。那么这个伊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伊甸的意思呢跟新约圣经里面那个 paradise 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乐园，是乐园的意思。伊甸就是快乐的园子。哇，我觉得神真是爱人呢 啊他把人造出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快乐的园子的里面啊，那么就让他在那里怎么样呢，看守修理。所以其实呢亚当的工作呢是一个很文雅的工作，也是一个今天讲跟很休闲的工作啊，整天只要剪剪树啊，看看花，浇浇水啊，并且在园子里做工，要多快乐，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是神当初神对人的一个意念，因为神非常宝贵他所创造的人。他是要让他怎么样呢，生活在这个优美的环境的里面，让他的身心灵呢都得出什么最均衡最美好的一个发展，因为神的旨意在人的身上。今天呢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劳劳苦苦辛辛苦苦，这是堕落的结果，你知道吗？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两个境界。如果你真正活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你就是活在伊甸园里。你什么时候活在肉体的境界里面，那就是这个世界，那就是堕落的情况。所以你看对基督徒啊，因为产生一种矛盾的生活在里面了，对不对？今天好多基督徒啊，是世界上你也不能逃脱这些工作，是吧？你要赚钱，要养家，要生活，你的劳苦要跟人家争，跟人家拼，跟人家去斗啊。但是呢很多基督徒怎么样呢，在他们灵的深处享受另外一种的安息，享受一种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当怎样呢，到今天应该怎么样，还是活在伊甸园的原则里面，神的恩典救赎我们呢。所以我常常讲教会啊，教会的生活就应该是耶和华的原则。那今天人搞错了，人跑到教会里面了，也在那里争啊斗啊，在那里，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不懂得神的心意啊！啊，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个人里面的生活应该像什么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的，哇，充满生命的丰富，结满了很多的美花。哎呀，这基督徒，我就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啊，我们只说哦，我信了耶稣了，将来上天堂再享受吧。今天先劳苦，所以就拼命在地上劳苦劳苦。其实弟兄姊妹们，你是地上的生活是劳苦，但是你在基督里可以享受这个福分，今天就可以享受的福分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讲到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啊。那么这个园，这个乐园呢、啊，弟兄姊妹们，神就说神把那人安置在那里。啊，从当初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对人的一个真正是出于爱的啊一个安排。所以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的那些年，我们也不知道他活了多久啊，哇，天天都在花园里面生活。 我们现在可怜了啊，有很多人呢，有钱买了大房子，有了花园，没时间去欣赏，整天在商场里面在拼斗啊。那么有的人呢，有钱，我记得香港有一个有钱人，有钱的不得了，看见底下那个花园，他不敢去，因为太有钱，又怕人家绑票，对不对？所以他就在他那个高楼顶上自己弄个花园，啊，他就每天呢只能在他自己家的花园这么走一走。那个地方有多大，那很可怜的。这个，我们今天还有许多人花很多的钱，费很多力气才能跑到什么花园里面去看花，去欣赏这些东西。当初神是怎么样，就让亚当夏娃就住在快乐园子里面。哇，那真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这个人堕落之后真是可怜。不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人死了到哪里去吗？有没有知道到哪里去啊？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啊？乐园，圣经讲说要去乐园。如果说主说你死了去乐园，那我们这是甘心情愿去死啊，因为一死就进乐园了。今天这个活在这个地上痛苦万分呢，对不对啊？整天都是烦恼事，对不对啊？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起来矛盾，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过世的时候啊，其实他是很好，他到乐园里去了。按理讲，我们应该为他欢喜，对不对？不过，当然天然的感情来讲，这个暂时的分手也是难，有点难过，所以流流眼泪也没错啊。说基督徒哭也没错。有的基督徒就主张说啊，那一人死了，我们应该来欢喜快乐。不，这个太过分啊，这个不近人情啊，这个还人还是人呢、啊，离开不过呢，我们不能像，所以圣经告诉我，你不能像世人一样哭这个变成没有盼望去了，这个不对。实在来讲，他死的那一刻，他已经进入最快乐的园子，他在那里笑，我们在殡仪馆里面哭，你看看，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神，因为你们记得在路加福音23章嘛，那个主钉十字架是旁边一个强盗嘛，对不对啊？他悔改了是吧？他说你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说什么？今日，你就要跟我在什么，在乐园里面。哇啊！所以圣经把这个乐园给我们。那么这个乐园到底在哪里呢？因为姊妹，你想到吗？乐园在哪里、啊？很多人讲，有的说在地底下。因为埋在地下了嘛，就到地底下。那个地底下，我想不是什么乐园嘛。有人说呢，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啊，不过呢，我想圣经呢给我们一点点的就是隐藏的含义啊。你记得哥林多后书12章嘛？保罗说他有个经历，上了3层天。他说他在乐园里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人所不能明白的话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理由可以相信什么？这个乐园在哪里？这3层天上，这靠近神很近啊，就在神的境界里啊！啊，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的话，我们所能领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地上的这个园子被破坏了，对不对？那么神就把这个园子怎么样的搬到3层天上去，当然那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呢，神在圣经中隐藏了很多宝贵的意念在里面。哇，我们基督徒啊，甚至蒙大恩呢、啊。所以今天今生今世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就需要里面的眼睛得开，否则的话我们活得跟世人一样，对不对啊？哎呀，这个，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如果所以难怪保罗说呢，如果我今天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这个话呢，不是保罗一个情感上的话，是根据真理而来的一个认识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要怕死的，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到乐园里面去了，你看看，所以这个思想和意念都是非常的宝贵啊。然后在第九节他说，神使各样的树木长出来。那么请我们记得下面有几句话，就是什么，这些树上的果子怎么样，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所以不是光是分别善恶的树，是知识树，这个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啊。每一棵树上面的果子都是怎么悦人眼目。的确，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堕落之后呢，你有时候到市场里面去看，看到水果，我看见那些看到水果人那个脸上感觉都不一样，就是真的美啊，那个红的红，黄的黄，对不对？绿的绿，哎呀，这个各式各样的色彩的这个水果在那里啊，啊，一看见你就什么，心里面什么就欢喜，悦人眼目啊，并且怎么样，你就恨不得咬它两口，对不对？哎，你就想吃了。这个他这里的确他就讲到说呢，这一些美丽的东西出来怎么样呢，会激起人里面的一个欲望的食欲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中国人最讲究吃了，对不对？中国人说好一个好的菜是什么，色香味，你看色摆在第一啊，那个颜色不好看呢也不要吃的，是不是啊？第一个颜色好看，哇！哎呀，大家围在那里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看那个，哎，等等，完了照相，为什么要照相？颜色好看，对不对啊？哎，你如果没有颜色都是黑的，你照吗？你不要照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照相，因为什么？色，这个颜色很漂亮啊，悦人的眼目，并且怎么样？好做食物就是有营养的意思，那是好的。所以你知道，在神供应人的这个食物上面来讲，色彩和营养是同样重要的东西。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个色彩原来还有道理的了啊！因为我很多年前呢，我那个心脏有点不太好，所以有人给我一个什么 COQ10 那么一个东西啊，他说是可以调整你的心率的不整，对不对啊？我就拿吃，我说是什么东西黄黄的一颗，比较好贵啊，那个时候贵得不得了啊。有一次我就问了一个弟兄，他是学这个营养学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笑了，他说孙弟兄，我告诉你那是橘子皮啊。我说橘子皮为什么那么贵啊？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一颗弄了多少橘子皮提炼出来。他就告诉我说呢，原来食物的每一个颜色都有它的用意在里面，这不是光味道好看。所以现代人就知道吃蔬菜要吃什么，吃有颜色的，对不对？并且颜色越深越好。我想你们现在大概都有这个知识。从前人我们以为说，哦，原来神造这个漂亮就是要吸引我们来吃嘛，对不对啊？哇，你看见个苹果，哇，这个这么好看啊！你看到那个什么香蕉黄的，看到橘子，看这颜色，弟兄姊妹，原来这些颜色里面，它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一些营养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神的创造，他这一切都是什么？为着人，他就是要把人怎么样，把他培养的健健康康的，培养的强壮。为什么？因为神旨意是要借着人来成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也顾我们外面的生活，但是我们人把这个世界破坏的实在太厉害了，破坏到一个地步啊，连吃东西的都提心吊胆的了，变成你看看那多可怜了，对不对啊？所以不健康，这个世界上病各样的病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有人一吃那个东西就不敢吃啊！这个就是个世界已经被败坏了，可惜啊。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就不是这样的，他的确是为着人的好处的啊。他说，那么这个之外呢，他说哈，园子当中啊，这个园子当中呢，有一棵什么呢？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啊，在园子当中，这么多树中间呢，这里有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那么请我们注意啊，弟兄姊妹们，这两棵树代表了两个总的原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个。我们读圣经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是叫我们什么？来到生命树，是吧？这个知识分别善恶树，这不是神所要的啊。那么一个树是代表神的，另外一个树呢代表魔鬼了。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分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你一蒙恩得救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追求什么？追求生命，你不是追求知识。但是这个话呢很容易懂，不太容易做到。我跟你们讲，我也是读过书出来的，虽然我没有在座人那么聪明，读了那么多的书啊，读得很有成就，我书没读出什么成就，但是我也很爱读书本，我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啊，很多各样的书也读，有时候读不懂我也读啊，人家弄些什么哲学书来了我也读，读不懂啊，在那冲着好像懂一样的，在那在那么读，因为觉得说读过了，对不对啊？那个，所以呢，在我蒙恩得救之后呢，我对于这些知识的东西，我有一种天性上的一种倾向的一个爱好，但是主提醒我，我们所追求的是生命。我感谢主，在我很年幼的时候，主就在这方面给我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越来越能知道，我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丰富，那远不是那些知识能够相比的。我也知道主救我，如果当初我走知识的道路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服侍不到今天的，我可能讲这个道也讲不下去了。也许你们听得我上讲台整天就讲新闻了，讲地理历史去了，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们，你走生命的路是活路，走那个路是死路啊。所以神今天要生命，不要什么，不要分别善恶的树啊，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两种树都是会结果子的啊。生命树有生命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那么好像当初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结出来比生命树的果子好看。哎，这个真的是啊，在属灵事情上面真是这样。你今天叫弟兄姊妹去追求生命呢，他不大有兴趣，有什么不大好看。所以很多教会呢，你要真正走生命的路啊，他们就觉得好像是个枯燥无味啊。所以你看见那个走知识的这个路的这种地方啊，呼花花绿绿的，吸引人的东西很多，刺激人的东西很多。弟兄姊妹，我这里不是一种的批评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情形。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凡是那些走生命道路的人都很简朴，他也没什么花样，但是呢，那是一个真正里面的满足，真正的富足。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分别善恶树好像也是神造的，有魔鬼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所以因此呢，读圣经呢，有人解释说呢，这个分别善恶树原来也是好的。他意思说呢，神的意思叫你先吃生命树，然后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过圣经没有这样讲啊，这是人后来的一个领会啊。那么至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能明白，就是什么，是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神创造，但是怎么样，被仇敌利用了，被仇敌破坏了。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神当初造我们是好的，对不对？仇敌把我们破坏了啊。所以呢，这棵树呢充分的怎么样，被仇敌所利用了，所以呢变成了怎么样， 变成神在整个工作上面的两个总的原则、总的代表。感谢主，神的圣经一开头就给我们什么？看见简单的路，一个什么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简单的路，黑白分明。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要摆在我们的新思一年中，要很清楚，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到在生命树这里，我们是生活在这里，我们不是生活在分别善恶知识树那里。很简单，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了，啊，复杂到一个地步，很多基督徒很难分辨。感谢主，主的话从来不含糊，没有模糊的地带，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当初出现在这个园子的里面的时候，神已经知道后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堕落的时候，人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明白的，当你读到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在勇士的里面只有生命树，而再也没有什么分别善恶树。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他说其实神的工作，整个的工作在历史当中，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的工作，也借他儿子成全救恩，建立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到最后怎么样？把分别善恶知识树除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所以到了勇士里，你就看不见这棵树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只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呢是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不是活在分别善恶知识树的里面就可以了。在这里呢，在第九节呢，他就把这个先提一下，然后呢，他就讲到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有河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那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啊，这个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念。什么叫做河呢？今天我们都晓得，如果光流这么一条条小小的水，能不能叫河？那个叫什么？小溪，对不对啊？不能叫河。河是什么意思啊？河就是水量很大的啊。所以圣经中啊，这个河的思想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啊，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段落。第四章是什么？先讲一个泉源。到第七章呢，就变成生命的河流。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的开头是什么？是小小的一个泉源。但是你要让这个泉源怎么样，在里面不断的涌流，到最后怎么样，从他腹中流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啊。所以这变成什么？大量的水，就大量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有丰富生命的神。今天神的儿女们，其实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啊，应该是活在这个河的原则里面。特别教会的生活，每一次来说都像什么活水涌流啊。所以你看，将来到了勇士里面去的时候，当众圣徒在那里赞美的时候，圣经讲什么？像众水的声音呢？啊，哇，那个发出的那个像是众水呀，那个是非常丰富的啊。今天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到这里，他说有河呢啊，从这里出来，他说呢，滋润那个园子啊，就是它可以 water 就是来供应啊。我们知道这个河太重要了。今天呢，读历史人都晓得，人类历史上几个大的文明啊，都跟河有关系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明从哪里开始吗？啊， 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王弟兄是老师，所以他知道啊。从黄河起源，对不对？黄河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起源呢、啊。如果没有这条河的，没有中国的文化呢。这很奇妙，就是这个黄河常常泛滥，老是闹灾，淹死很多人。但是他越淹死人呢、啊，这个越在那里呢，那个中国人文化发展的越发达啊。嗯，所以你知道埃及的文化从哪里起源吗？尼罗河，大家知道，没有尼罗河根本没有埃及文化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河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起源呢、啊，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只有从这里使人得到什么滋润，这很有意思的啊。那么这里讲到它有四道河，它为什么讲四道呢？不是五道，不是十道呢？在圣经中啊，四是有意思的啊。我们看见圣经中讲到四风四个活物。四是什么？四就是东西南北，是吧？我们四个方向啊，这东西南北就包括什么？包括全部了，对不对？啊，你东西南北之外，你就不能再出现一个其他什么了。那再有的话，就上就往上，对不对？东西南北啊，他的意思说，这四道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他说无所不在无所不到的，他的意思就是，所以四用四道河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不管你在哪个方位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不管在哪个点上，都能够得到滋润。哇，神的恩典真是丰富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无论你坐在哪个角落的里面呢，你都能得到神的生命的供应和喂养啊。所以这就是这四道河的意思啊。那么好，这四道河呢有名字的，第一道叫做比逊，它环绕整个哈菲拉全地啊。这个比逊呢，它有一点意思就是畅流，它很流畅，非常流畅的意思。我讲的中文大家也听得懂吧？畅流。就它没有阻塞的，它流得很流畅啊，这个河流得很。它这里哈，不仅讲说呢很流畅，它并且那里有什么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玛瑙，哎，这个真是很奇怪哈，这河里面怎么会出现珍珠呢？所以你就知道圣经的记载是有它属灵上的含义的啊。这里的金说呢，金子是好的，这个我想当初啊，这个摩西写到这里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那条河的旁边就产金子了，就产生上好的金子啊。那么怎么出现珍珠的，这个我们也不晓得是怎么会，河蚌会生珍珠吗？我没听说过啊。我们这海蚌，所有珍珠都是海里面，对不对？啊，那么呢，还有玛瑙、宝石啊。当然，这里是有预表的含义。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圣经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所以你看见到后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被建造的时候是什么？就是金珍珠宝石，就这三样东西建造起来的。所以在这里他看见这个比逊河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道生命的河出来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什么金，产生很多珍珠，产生很多的宝石。但是呢，这里一堆的金子，一堆的珍珠，一堆的宝石的话呢，神的心还不能满足，因为这只是材料，对不对？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怎么样，这个金子珍珠宝石就变成什么，变成一座整齐的城墙，城出来了，新耶路撒冷城就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神怎么在时间中的工作， 今天呢，生命的水流经过教会，把我们这些呢本来属土的人呢，慢慢的变成金金啊，主的生命的性情从我们身上出来了啊。那么珍珠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珍珠呢，它经过痛苦产生出来的珍珠啊，因为石子跑到它的肉里去了，对不对？痛苦，所以它分泌一些东西，分泌长期的分泌，结果变成了一个宝贵的珍珠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痛苦啊，那个痛苦在做什么？神要在你身上制造珍珠啊。我们也是这样，一来一点痛苦就赶快把它包起来，希望把它包起来，对不对？你就等于像珍珠在那里分泌那个东西在包一样的啊。所以呢，有的人呢痛苦很大，包啊包啊包，就包出个大珍珠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好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哇，他们真的叫珍珠。所以难怪有很多西方人呢喜欢给女孩子起名叫 Pearl， 对吧？珍珠嘛，希望她变成珍珠啊，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就是希望她变成珍珠啊。因为什么？是从圣经来的。还有玛瑙，这是地里面所产生的宝石。那么怎么会变成宝石呢？它平常可能是一个什么普通的石头，所有的宝石都是什么？它高温高压压榨下出来的东西啊！啊，我们知道那个钻石哪里来的？钻石本来是一个碳，是吧？因为经过高温高压之后呢，它就变成了钻石。我从前学这个材料力学的时候呢，我们讲人可以有人工钻石，不过人工钻石做不出那么大了，只能做出一点点。他就什么，把那个小炭火用那个高温高压东西把它一压，哎呦，变直了。本来是黑黑的不透明的，结果变成什么会透明的东西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宝石，它圣经是取它的经，这个制造的过程。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有时候叫我们承受压力，承受高温，对不对？就叫我们里面产生变化。所以今天这条比逊河环在哈菲拉全地呢，就做什么呢？产生建造圣殿的材料，圣城的材料。这是圣灵今天在地上的工作啊。那么第二道河呢，叫基逊，它是环绕古诗全地。这个基逊的意思就是就冲出来，就这条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的啊，非常的湍急的，这个水流的速度是非常大。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哇，这个水流冲进来的时候变成什么？非常激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复兴就是这样的。哦，你像那个宋尚杰弟兄一样的，哇，一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一上来那个像大水泛滥一样冲过去啊。哦，那这个下面的人这个给他冲倒了的，他很奇妙，他上台了，这个一上台啊，那个拿那个棍子，那个诗歌在上面，他们从前就用那个布挂的那个诗歌，不像我们现在了，就是用一张布呢把诗歌写上去，所以唱诗歌的时候把布挂起来，他一说把那个棍子往那个布上这么一戳，下面就开始痛哭流泪了，你就奇怪吗？这个还没讲呢，下面就开始哭了。哇，这个真的像比逊河一样的水冲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在主面前是经历主爱浇灌的一个人。他常常讲，他如果他没有被主的爱完全浇灌，他绝不上讲台。就有人这个好奇，看那个要七点半聚会，我们七点钟他一个人关在那个房间里面不出来，有人好奇从那个门缝里看，哇，那看的人呢受感动，又看见什么？看见我们弟兄在地上爬，啊，宋尚杰地上爬，地上这么爬，他什么？他在神面前，他求神把爱充满他，浇灌他。看那个，所以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呢，哇，这已经变成大江河了。所以呢，他这么一讲，下面很多人就流泪啊，痛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历史上很多复兴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像比逊河的这个水冲出来一样，冲得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第三道叫西底节。西底节呢，他们那前面那个环绕古石全地，古石是在哪里？古石大概是在这个就是今天的非洲啊，因为古石人黑人呢 啊，所以你看见非洲啊，到今天还有很多动物在那里的， 奇怪，全世界那个动物最多的就在非洲那块地上，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可能也是伊甸园的一部分的东西在里面。哇，所以这个亚当夏娃在那里啊，不仅看花，弟兄姊妹们，那个也是个动物园呢、啊。哎呀，那整天看着这些动物，因为动物也不会咬他，对不对？还可以跟他们在一起那个。所以以赛亚就预言到将来千年国度来的时候，那个快乐的园子里面怎么样呢？这个小孩子可以在灰蛇的洞口玩，对不对？羔羊跟豺狼也玩在一起，都不咬人了，啊，嗯。所以原来是这样的，原来乐园里面是这样的，啊，你高兴骑马就骑马，高兴骑象骑象，那么你跨到狮子身上，它也不会咬你，这是这样的。所以那是一个乐园，是快乐的园子。所以你看见今天呢，还留下一些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古诗全地。然后第三道是这个叫做西底节，就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底格里斯呢，后面伯拉河就幼发拉底河，这两道河呢是在今天中东的地区的，原来伊拉克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初的伊甸园所在的，大概是这样的。我想我们今天也不必去研究它，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有人讲说那个地方现在还可以看见点什么伊甸园的古迹，我想那个恐怕不真实了。啊，不过大概上就是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这两条河啊。所以呢，你看见神用四道河怎么样呢？在那里把整个伊甸园把它围绕起来，所以这是一个丰盛水源的一个园子啊。所以你就只可以想象到那个里面的花草树木生长的是非常的茂盛啊。那么各样的动物在里面的话呢，也是繁殖的非常的茂盛。这么美丽一个园子在那里。那么到了第十五节啊，这里就说什么呢？我们把那个十五节十六节读一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就把人呢安置在那里呢，也不是叫他整天没事做，对不对？还是有一点点的工作。所以你知道神造人呢是有用的，神不是要把人造成那个没有用的人，所以人有很大的功用。像我们现在就晓得这个人的功用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地上呢没有一个动物能够赶得上啊。那么这里呢，神给他两样的任务啊，一个是什么？修理，另外一个什么？看守啊。你不要轻看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呢是神给人的重要的托付。这个修理呢原文就是侍奉 serve 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那个侍奉的这个意念出来了。看守是什么呢？就守护 guard 啊，就是防守防护。所以人在伊甸园里面呢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在那学习服侍，第二个呢要学习怎么样看守。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这两件事在人的身上还是神给人的使命。所以我们侍奉要守护，今天教会一方面服侍主啊，用生命来供应，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你需要防守啊，因为有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防守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然后呢到了第十六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里的这个吩咐这两个字啊。吩咐呢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命令。 这里呢不是光是这么讲神的命令啊，所以这个凡是在圣经中啊，你读到是神的命令的时候，你都要小心，那是非常严重的，一定需要遵守，命令是不能更改的，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说什么叫做命令呢，就是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就是命令。有姊妹记得吗？所以难怪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寻道，为什么寻道呢？他要守住神那个令，是不是只要把命丢了啊？在军队里面就晓得了，如果上级给你个命令下来的话呢，你一定要守住，你死了你要守住他的，对不对？所以叫做命令。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好啊，命令啊。所以主的话，主现在对亚当夏娃所说的话是什么？是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你不能更改他的，你必须怎么样完完整整的来持守他的，你即使把命丢掉了你也不能违反这个令，就这样啊。但是我们看见人有遵守神的命令吗？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在遵守神命令的事上啊，都是最糟糕的啊。到今天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我们一样不遵守。所以2000年教会历史你就看见很多的偏离，就是因为不守神的命令嘛。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做，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拼命去做，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毁坏神的工作啊。所以呢求主施恩给我们，要教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守神的命令。你知道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弟兄叫做好像 斯达德弟兄啊，这个弟兄这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有一年他从大概不知道从海外的回到英国，那么结果 F.B. Meyer 弟兄就接待他在家里，啊，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很早起床的，哇！有一天早晨，这个 F.B. Meyer 看见四五点钟啊，那个斯达德房间的灯已经亮了，他就想到哇，这个弟兄这么早起来在做什么？他就跑过去看，一看见什么？他跪在那里读圣经，所以他就推了门进去了。他说：“弟兄，你这么早就读圣经，你在读什么呢？”他说啊，我在寻找神在今天所要给我的命令。哇，这个弟兄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心里面大受感动啊。我们今天呢读圣经呢，其实是神的祝福在哪里，对不对啊？找几句祝福的话，哎，开心啊，今天主祝福我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在神的话中寻找什么呢？寻找命令。他知道这个命令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遵行神的命令。圣经中有很多的话都是命令。所以我们认识一个老姊妹啊，她读到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说呢，保罗说你们应当喜乐，哇，她读哇，这句话是命令，所以她因此跟我们讲，她说神命令我喜乐，所以我不敢不喜乐，就天天喜乐。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们遵行主的话，遵行到这么样一个单纯的地步啊。你读的时候你有喜乐吗？保罗说你应当喜乐，哦，我读过了，那是他的事，对不对？弟兄姊妹，不，今天如果你真正懂得遵守神的命令，你就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嘛，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是什么？就是爱我的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爱主的呢？今天我们有个简单的定义，你看人家热心在那做什么事不一定，可能有的很多是爱自己，可能是为着什么好处。真正爱主的人是什么？是遵行神命令的人啊。所以神的命令要留意。那么神在这里对亚当夏娃说什么呢？他说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 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叫做什么？随意吃，一个是不可吃。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呢，你要抓住这个原则啊！神给我们很多自由的东西，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呢，有的是什么不可吃。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变成你我在神跟前的一个选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就选择错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命运很悲惨。所以主已经告诉我们了，有的东西可以随意吃，但有的东西怎么样？不可吃。所以这个随意吃不可吃啊，变成了什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记得。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今天基督教里面弄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给你吃啊，但你要分辨，有的是什么你可以随意吃，有的是不可吃的。特别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知识树的东西是不可吃的东西。我们这是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如果我们能真正懂得这个原则的话呢，那就是非常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你现在有知识知道善恶，但是我们曾经讲过，在全本圣经里面，神所注意重的是什么？是义与恶，不是好与坏。神不要得罪好人，不要得罪善人，神要得罪是义人。我们基督徒是义人，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是好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义人。那么这个原则呢，我想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讲啊。所以呢，神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今天呢，你必须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活在神的跟前。我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那里注重的还是什么好坏的问题。我已经在讲台上曾经讲过，那么夫妻两个吵架，我们把它弄到好，两个不吵架了，哎呀，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对不对？这个坏事变好事，够吗？不够。神要的不是好，神要的是什么？是义。所以神告诉我们，他不要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原则。所以你要活在生命的里面啊。那并且呢，主的话在这里很严厉地告诉他们说，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我们再把它念一遍，你跟我一起来念啊。吃的日子必定死，牢牢记住啊。这个夏娃呢，就是扭曲这句话。亚当不知道有没有传对这句话，神对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里面是没什么妥协的余地的，啊，是确实确定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里，神对于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件事情，神已经做了非常重要的明确的启示。就我们读整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最起初所发生的一些东西，那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如果根据这些原则活在主的跟前，你就能分辨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不起，时间到了，必须停在这里，我们就读到17节。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确实需要你的话发出亮光，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我们在堕落之后，我们对属灵事情领悟的非常有限。主啊，只有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发出真实的亮光，才能使我们这些愚人得智慧。我们真是稀奇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让我们能够回到最原初的光景中，在最简单的情形里面明白你的心意，并且在地上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是为了归正我们， 是为了光照我们，是为了引导我们，也是为了供应我们更多的生命。我们低头敬拜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